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法路上施保护，千难万险在脚下。作者四川大法弟子小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9号。我是四川省一个边缘小县农村的大法弟子，今年78岁。1998年8月，我有幸得法，在大法中修炼，大法将我身心净化，让我脱胎换骨。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正法中师尊一路保护，才能走到今天。现在把我这些年修炼的部分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以前我是一个名利心很强，不能吃半点亏的人，脾气暴躁，又歪又恶，家人和外人都不敢惹我。以前我一身都是病，患有脚痛、手痛、头痛、牙痛、头晕等多种疾病，中医西医都看不好，花了很多钱，东南西北的药都吃了，不但不起作用，反而越来越严重，农活也干不了，还要家人照顾。后来又有各种怪病不断出现，使我的身体没有一块好零件，成天疼痛，生不如死。我已经不想活了，我已想好了用自杀了却自己的一生。就在我万念俱灰的时候，1998年8月，经亲戚介绍，我有幸在法轮大法中修炼，通过学法练功，师父把我的身体和心灵彻底净化，大法使我获得了新生，没服一粒药，没打一针，没有花一分钱。一个月后，我身体所有的疾病不治而愈。从此我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浑身又有使不完的劲儿，我好像回到了青壮年时期，我又能下地干活了。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修大法后，我按真善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做一个好人做起，改掉了以前名利心很重、脾气暴躁、得理不饶人等坏习气，淡泊名利，为别人着想。一次我去买一袋种子，价格是每袋28元。我给了营业员一张100元，营业员去拿种子，顺手又把我给他的100元钱递给我，拿起一袋种子，同时又在抽屉里找出72元一起交给我。我当时没有回过神来，转身就要往回走，突然觉得不对，我的100元退我了，等于没有收，营业员等于白送我一袋种子，还倒给我72元。我不是占了种子公司的便宜了吗？如果是修炼前占这个便宜，我会心安理得，但是现在我是大法弟子，要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不该得的绝对不能要，必须退回。于是我又转身回到柜台前，把100元钱给营业员。营业员很纳闷，我向他说明缘由，他很感激地说，谢谢你，不然我就要赔这100元，你真是个好人，可是现在这样的人很少了。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是我们师父要求我们做事要为别人着想，法轮功学员都会这样做的，你不要谢我，你要谢我们师父。修大法后，我更乐于助人，邻居有什么事我都主动帮忙，不图名不图利，为集体为群众做好事，不要报酬。我做了很多有益的事，在当地是有目共睹的，我是大法的受益者，我又主动向所有我认识不认识的人弘法，有不少人得法，也在大法中受益。后来我也成为本乡的一名大法辅导员。 第二部分，进京上访，正式大法。1999年7月20号，江某及其流氓犯罪集团编造谎言，栽赃陷害大法和师父，污蔑法轮功，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动用军警特、司法机构、整部国家机器，开足了马力，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史无前例的最邪恶、最残酷、最血腥的迫害，并延续至今。面对大法蒙冤、师父蒙冤、大法学员蒙冤，正视大法，揭露迫害，制止迫害，就是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于1999年12月28号，我怀着一颗护法的坚定决心走出家门，踏上了进京护法神圣而又艰难征程。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上访，尤其是进京上访，怕得要命，采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阻拦截访。在师父的保护下，我避开了邪恶的围追堵截，克服重重困难，冲破层层阻碍，终于到达北京。下车后，我就直奔中央信访办。到了信访办，办事员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是来向中央政府申冤的。中央给法轮功扣上邪教是错的，我可以用我修炼法轮功前后的巨大变化，以及我们县大法弘传五年真实情况证明，法轮功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高德大法。办事员讲，你说吧。于是我就说，1994年我县有亲自参加师父的讲法传功班的十多名大法学员，将法轮大法带回在我县弘传。短短几年间，我们县就有几千人相继走入修炼法轮大法的行列，他们中有政府官员，有普通百姓，有农民，有工人，有文盲，有知识分子，有年迈的老人，也有少年儿童。法轮功是真正性命双修的功法，人们通过修炼法轮功，普遍告别了疾病和痛苦，得到了身体的健康，同时他们的思想也得以净化，道德得以回升。法轮功学员努力践行真善人，从做一个好人做起，逐渐达到一个完全为他的好人，对社会的稳定、治安状况的好转和两个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正面作用。比如我县某某乡三大队一直缺水，特别是旱季更严重。过去农民为了争水灌地吵嘴打架的事经常发生，甚至出现过伤人的事件。1996年三大队有35位农民修炼法轮功后，他们想问题做事情都先为别人考虑，缺水的季节他们主动让其他农民先放水灌地，他们后灌，从此再也没有发生为水争打的事了。1998年我县发生特大洪灾，我乡一条河流路段的公路上淤泥积了两尺多深，多辆汽车摩托车陷在淤泥中，不能前行也不能后退，障碍路段的两头还有不少待过车辆。电话告知养路段，他们忙抢修国道公路，告知政府，他们没有这笔经费。附近的20多名法轮功学员知道后，自动带上工具，用了8-9个小时将公路上的淤泥全部除尽，顺利通过的该路段的车辆、机动车驾驶员及行人无不称赞法轮功的高尚品德。一个吸毒多年并耗尽了一家所有家当的吸毒人员，学大法后彻底告别了毒品，走上了勤劳致富的路。家长感激地说，是李洪志师父救了我儿子，救了我这个家。曾经因抢劫长途货运汽车和偷盗供销社的刑事犯，被公安机关两次抓捕，两次判刑，第二次刑期因其身患绝症被保外就医。就在他绝症晚期不能行走的绝望时，喜得大法，让人抬去看师父的讲法录像，九天学法班后是自己走路回家的。不但他的癌症好了，身体康复了，而且他的人生观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队上让他管店收电费，他的账目清楚，没有多占一分钱的便利，还经常义务为本队社员修理电线、开关、电器等。经办案件的警察感慨地说，刑罚和牢笼都没有改变他的劣行，是大法使他脱胎换骨，浪子回头，变成了真正的好人。法轮大法是名副其实的高德大法，还有法轮功学员任劳任怨，干好本职工作，带动经济效益提高的实力。 大法使领导干部变得清正廉洁，不占不贪等等。我还要继续说，可办事员说，你说这么多我也记不住，你把申诉的理由要求写在纸上，我好向上交代，并拿了几张纸给我。我马上写起来，写了三大篇，最后我在申诉写明并强调，必须还我师父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恢复法轮功的修炼环境。可是就在当天下午3点钟左右，我被本县政保科的警察绑架到本市驻京办事处非法关押。到了驻京办，我被关入只有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这间屋原来就关有22个人，都是我县进京上访被绑架关押在这里的大法弟子。这间屋里什么都没有，地上铺着几块废纸箱拆散的烂纸板，只有一盏电灯，没有空调及其他取暖设施。连我共23个男女老少挤在这屋里。一月的北京天气非常寒冷，看样子我们要在这间屋里挨冻过夜了。在这间屋关押了2天，第三天我们被县公安局警察押回本县看守所关押。我被关押27天时，在看守所只有我一个大法学员了，其余的有的回家了，有的被非法劳教。据说我们乡的3位已送劳教所迫害了。据警察透露，我也面临非法劳教。我就静下心来思考，现在是非常时期，邪恶的宣传铺天盖地，打压逐步升级。我们乡几百名大法学员兼修大法的不少，但左右摇摆的也有一定的数量。左思右想，心里很不是滋味。看守所、劳教所不是我待的地方，我出去，我要回家，我要负起大法的协调工作的责任。晚上我就求师父，师父啊，请您保护弟子出看守所，回家后我一定做好师父安排的3件事，一定做好本地的大法协调工作。在师父的保护下，带着对神的承诺及大法弟子的使命，我走出了看守所，融入到正法的洪流中。第三部分，广传真相，破除谎言。回家后看到几乎所有的练功点都遭到破坏，大法学员失去了学法和交流的环境，许多学员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我就想先恢复练功点，通过大家努力，范围缩小后的练功点逐个建立起来，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在一起学法交流。通过交流，同修们认清了当前的大法形势，明确了大法弟子就是要走出来，揭露迫害，讲清真相，破除谎言，让世人明白真相，共同制止迫害。大家切磋后，全县法轮功学员都主动积极参与。12月底一天晚上10点钟开始，按照分工，挂横幅的、贴标语、真相传单的、挨家发真相资料的，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第二天一早，全县城乡的交通路口、电线杆上、大树上、大的建筑物上出现了“世界需要真善人，法轮功没有错，做好人无罪，还大法师父清白”。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停止迫害法轮功等横幅和标语。县城的大街小巷、各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商店及宣传栏都贴上了大法真相传单。县城的4家宿舍及10几个乡镇，包括乡镇学校、单位、乡镇各村社的农户家，都会收到“纸是包不住火的，法轮功没有错，做好人无罪，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等真相资料。挂完横幅、贴完标语和粘贴，发完真相资料已是第二天凌晨5点多钟。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就赶往县城，看看我们昨晚传播真相的效果。一路上看到树上、电杆上、路口的真相横幅、标语丝毫未动，每个字都能跃入路人的眼睛。我默默祝愿所有过往的人都能看到真相，明白真相，识破谎言，善待大法。 早上七点左右，我到了县城。大法真相的传播使县城热闹非凡。有看真相传单的，有几人在一起议论的，也有上班族匆匆路过的。我凑近一堆人，他们正在围绕法轮功的话题议论纷纷。有个人说，共产党太坏了，正事儿不干，专干坏事。另一个人说，法轮功被迫害太冤枉。还有一个人说，这世道怎么了，做好人都难。这时路过此处的一个全副武装的年轻警察向一位正在看传单干部模样的老者打招呼。大伯，这么早您在这里做啥？老者答道，在看传单。警察问，啥子内容？答，纸是包不住火的。小警察凑近看，说，啊，是法轮功的。继续说，大伯，您快回家吧，我们就是去执行抓捕法轮功的任务，这里是搜查的重点。老者说，你看传单上写得很清楚，对法轮功的打压是栽赃陷害，是迫害好人，你最好不要掺和。警察说，我这是执行任务，我要走了，您赶快回家吧。老者赶紧把警察拉住说，小伟，警察的小名，你去执行任务是你的工作，但是法轮功是好的，你要分清好坏，做事凭良心，善待好人。小伟说，知道了。于是快步朝单位走去。老者还不放心，又喊，小伟，记住我的话。回答，记住了。事后才知道，老者是一位历经沧桑的退休干部，小伟是他的亲侄子。大法真相的传播让世人了解了真相，同时也震慑了邪恶。610气急败坏地调集公检法司、武警、民兵和政府有关部门，在全县进行拉网式的排查，查找资料的来源，查清挂横幅贴真相标语的人员。从2000年12月15号至2001年3月，持续三个多月的时间，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大搜捕行动。2001年1月20号，我被绑架到公安局，当天下午遭到公安的非法审讯，问我资料哪里来的，贴了发了多少法轮功资料，我不予配合。晚上8点钟，县公安刑警大队长亲自来审问我，要我老实交代。我说，法轮功没有错，做好人没有错，练法轮功无罪，我有什么可交代的？大队长气愤地说，你还嘴硬，看我怎样收拾你。大队长随即叫来一个警察，使个颜色，警察会议，一下子把我按倒在地，扒掉我的外套，只剩下内衣内裤，鞋子也不准穿，把我拉到公安局二楼的走廊上，用手铐吊铐起来，只有脚尖触地，稍一动，手铐铐得更紧。正值冬天，没有厚衣服御寒，真是寒风刺骨。再加上一天都没给饭吃，给水喝，又冷又饿，加上剧烈的疼痛，难受极了。我咬着牙关，一秒一秒地熬着，心里不断地被师父的法，一遍一遍地默念，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背着背着，我就感觉好像失去了知觉，昏睡过去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被小便憋醒了。我说要解小便，那个警察才把我放下了，让我穿上衣服。那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一点过，我被吊了五个多小时。第三天我被关进看守所，期间警察多次非法审讯，我始终是那句话，做好人没有错，练法轮功无罪。零口供，零签字，28天后放我回家。第四部分，讲清真相，唤醒良知。2001年3月2号上午9点，县政保科长和一个警察闯入我家，对我说，你发法轮功传单，证据确凿，检察院已经决定逮捕你，你已经被捕了。随即亮出逮捕证，叫我带上被盖和足够的衣服，准备坐牢吧。给我戴上手铐，直接绑架到看守所的刑监室关押。第二天，县检察院的一个中年男子提审我，他说，他是检察院的，是我的起诉人。他问，你把法轮功的传单在你们乡都发遍了吗？ 我想既然到这一步了，我就趁机给他讲真相。于是我答道，发了。他又问，发了多少份？我答，若干。又问，传单是什么内容？我说，第一个内容的标题是纸是包不住火的，第二个内容是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对这场迫害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说，具体内容是什么？我说，江泽民一伙对法轮功的迫害完全是见不得人的。首先，江泽民不顾法轮功红传促进道德回升，使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给执政者带来福祉的客观事实，也不顾1998年乔石委员长带队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进行调查得出的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正确结论，不顾中共政治局常委六人当届常委七人的反对，江泽民一意孤行执意要迫害法轮功。江泽民在接见外国记者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是谋教，他的爪牙一炒作，媒体一鼓吹，司法一附和，邪教这顶帽子就给法轮功戴上了，摘都摘不掉。法轮功是谋教就成为江泽民集团打压法轮功的借口，就像文革初期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扣上叛徒、内奸、公贼的帽子，有口也说不清。毛泽东以此为借口把刘少奇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文革结束后，刘少奇被平反，可他早就惨死在监狱。江泽民的卑鄙手法与老毛如出一辙。其次，全国人民都知道，江泽民是个老色鬼，最大的贪官，凡是紧跟他的，不论道德如何败坏，都得到重用、提拔、升官发财。他推行腐败治国，无官不贪，无官不腐已成常态。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着，社会乱象丛生，把整个中国拖入了万丈深渊。而李洪志师父太正了，法轮功太正了。相比之下，江泽民不是太丑陋了吗？如此下去，人民还会拥护他吗？所以江泽民认为，法轮功的存在和发展影响到了他的宝座，影响到他的权力，必须尽快铲除。其三，江泽民铲除法轮功的手段是谎言加暴力，无缝对接，双管齐下。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要消灭法轮功是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于是利用自己拥有的权力，指使舆论媒体大肆造假，编造谎言，栽赃陷害，舆论先行。另一方面，利用公检法司、国安、武警、军队全面镇压法轮功。再一方面，江泽民成立了超越法律，拥有调动国家一切资源特权，类似纳粹盖世太保的自上而下610邪恶的领导机构，专门镇压法轮功。而江泽民要消灭法轮功早已蓄谋已久，法轮功早期在社会上传播时，江氏及其爪牙就已经暗中派特务收集法轮功的材料，而这些特务在接触法轮功的过程中觉得这功太好太正，不少人成为法轮功的真修者，编造谎言，罗织罪名，出笼了所谓的法轮功1400例杀人案。针对法轮功1400例，相关人士冲破重重阻力，对每一例都认真做了非常详尽跟踪调查，证实这1400例全是造假，没有一件是真实的。检察官又问，你们为什么知道这么详细的第一手材料？我说，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神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人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逃不过神明的眼睛。人的功过是非，都会记录在每个人的功过簿上，不差分毫。功德的积攒会带来福报，罪过的积攒会带来恶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法则均衡着世间的一切，任何人都受这个法则制约，包括你我他，高官也如此。历史上迫害正信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 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元凶始作俑者江泽民一定会受到上天惩罚和法律的审判，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作恶多端的追随者也逃不过历史的审判。检察官又问，你们为什么要发法轮功传单？我说，综上所述，江泽民集团就是编造谎言、栽赃陷害、罗织罪名来迫害法轮功。多少人，特别是直接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执法人员，多数都是被中共谎言所迷惑，在执法犯法，甚至助纣为虐。罪过的积攒就会消去他们的福分，带来厄运和灾难，甚至还会殃及家人。这不危险吗？法轮功学员是为他的生命，看这么多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心里着急。我们师父是慈悲的，大法是救人的，师父要我们广传真相，就是要救人于危难之中。法轮功传单句句是真言，它能破除谎言，还事物本来面目。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就是让人能分清正邪、好坏、善恶，明白法轮大法是救人的，相信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化险为夷，遇难成祥，给人带来平安幸福。如果执法人员能明白真相，就能在正邪善恶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弃恶从善，停止迫害法轮功，将功补过，就有美好的未来。诚然，在中共迫害时期，传播法轮功真相可能被抓被判刑，但是能让更多的人，包括曾经迫害过我们的警察、政府官员，都能了解真相，给他们及他们的家人带来平安幸福，我们传播法轮功真相冒这点风险值。我又接着说，你是检察官，是法律的执行者，是正义善良的维护者，惩恶扬善是你的天职，所以我希望你能坚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执法底线，维护法律尊严，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也是在善待自己。检察官说，我知道了。然后检察官把他的问话和我的回答内容做的记录，叫我仔细阅读，看是否有误。我看后说，无误。他说，那就请你签个字。我接过他的笔，在笔录上公公正正签上法轮功无罪五个字，然后落上我的名字。在对话中，我讲的这些大法真相可能触动这位检察官本性的一面，他接过笔录，发自内心地说，法轮功真的了不起，我知道该怎么做了。第五部分，师父再给我第二次生命。大概过了不到一个月，据说检察院对我的所谓案子撤诉了，我本来应该堂堂正正地回家了，可是政保科把我继续关押在看守所，原来他们另有目的。我又被非法关押近一个月，公安局非法劳教我两年，公安局既没有通知我，也没有通知我的家人，由政保科两个警察秘密将我押往绵阳劳教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我有些不知所措，该怎么办？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劳教所不是我待的地方。于是双手合十，求师父保护，对师父说，师父啊，我要回家，我要回去做许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第二天到了劳教所，该所医生对我进行体检，发现我的身体从脚到胸部全身浮肿，这一状况把我也惊呆了。出门前身体还好好的，才坐一天一夜的火车，我的身体就浮肿如此厉害，两只眼睛通红，肚子上还有一个大包块。医生问我，这个包块是什么时候长的？我说，最近几天。医生反复检查了我的身体，摇了摇头，对押解我的警察说，此人体检不合格，我们不能收，把人带回去。我心里非常明白，是师父用这种方式救我。出了劳教所，要我的两个警察给政保科长打电话，某某某在劳教所体检不合格拒收，叫我们把人带回去，怎么办？他们科长回答， 出多少钱都要把某某某弄在劳教所，这个人不好对付，就是要他在劳教所遭受折磨，让他死在劳教所。你们再找找劳教所的上级局、省劳教局、劳教转运站，用钱疏通关系，人不能带回来。于是俩警察把我带回成都，一个警察看管我，另一个警察相继找了劳教局的余局长、转运站的负责人，均遭到拒绝。无奈之下，只好把我带回本县。两个警察在押解我的过程中，我不断地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也非常认可，对我们无辜遭受迫害表示同情。他们也说，江泽民太坏了，编造谎言迫害好人，把我们当枪使，以后还要为他背黑锅。我说，你们要善待法轮功，就可以和江氏划清界限，清算江泽民罪行时就与你们无关了。利用这个机会，我就问，回到线上我是不是就可以回家了？警察说，不是那么简单的，回到线上仍然要关在看守所，县局还要出钱向市里办取保候审手续，凭取保候审手续才能放人。在看守所又被关了21天，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第22天上午，所长到监室看到我全身浮肿，脸色皮肤是黄色，几天都没有吃任何东西，肚子里的大包块长得老高，衣服、裤子、袜子、鞋子都穿不上。于是马上叫来医生对我的身体进行检查，检查后医生说，此人五脏器官可能严重衰竭，恐怕活不了三天。所长怕我死在监所承担责任，取保候审手续不办了，决定立即放人。12点过钟，管教笑着对我说，你师父现在就接你回家，马上收拾你的东西再去办出监手续。此时明白了真相的全监室人员都鼓掌为我送行，几个管教搀扶我，并把我的行李拿到监所门口，儿子和女儿把我接回了家。其实从我求师父保护不去劳教所时，师父就已经接我回家了，只是在人类空间有一个过程。回到家，首先在师父法像前跪拜师父，感谢师父再一次的救度之恩。之后每天除吃饭睡觉外，抓紧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10天左右，我没有上医院，没有吃一粒药，我身体的浮肿消退，吃饭正常，所有病业假象全部消失，身体完全康复，继续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自从我得法修炼的那一刻起，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身边看护着我，保护着我。1999年12月，我上北京上访，护法遭绑架，恶党劳教迫害我，是师父保护我回家。我传播大法真相被绑架遭酷刑，是师父替我承受，减轻了我的痛苦。恶党妄图枉判于我，是师父启发检察官的良知而撤诉，保护了我。邪恶要劳教我2年，送去劳教所也被退回，保外就医没办成，直接放我回家。在看守所病也非常严重，医生断定我回家3天内必死。回家后，师父再次给我净化身体，10天身体全面康复。这是大法神迹再一次在我身上真实的展现。写到此，我热泪盈眶，是师父的慈悲保护，用巨大的承受和无量付出才让我走到今天，没有师父就没有我的今天。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第三次生命，施恩浩荡，无以为报，唯有精进实修，认真做好三件事，以报施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 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三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青年同修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愿你我修炼如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日。作为一名从小沐浴在大法中的青年大法弟子，从小到大，大法在我心中早已埋下很深的种子，在日渐长大的过程中，承蒙师尊看护，每一个阶段的我都未曾远离大法，这为我上大学之后依然兼修大法，时刻牢记着自己是个大法徒，为修炼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在去读大学前，身边的同修们惋惜一些青年同修在上了大学后渐渐远离大法，在交流中，他们也一直以师尊的法来叮嘱我，我总是坚定地回答，我从小就学法，根子在那里，我坚信我自己不会走歪。上了大学后，我明白，没有了修炼环境，就应该自己创造，争取世间，不能让自己脱离法。在我坚定的一念下，师尊总是给我创造很多修炼的条件，例如在选公选课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选到了网课，这样每周我都会有一个下午和那些需要去教室上课的室友们错开时间，于是我就可以有独立的空间练功。有的时候懒惰心一起，总是半天不动，但是每当我看着时钟一分一秒的流逝，意识到这样的时间极其珍贵，就又赶紧行动起来。一学期下来，我发现我没有刻意像大学里的同学们那样，为了某个名额争得心力交瘁，但是师尊总是将很多机会送到我眼前。回头看，发现当我做好了大法弟子该做的正事时，剩下的只需顺其自然，师尊自会为我们安排好一切。在日常生活中，在父母同修尚有认识不足的时候，我们会有摩擦，心性没守住时，我和母亲同修会为一些常人的事发生争执，这时我就埋怨母亲同修说，没有用修炼人的标准带好我们。有一天我走在路上，当我又一次有这个想法时，突然有一念打入我的脑海中，因为你是神带大的孩子啊。我瞬间泪水盈在眼眶中，心中升起无限感恩。从小在法中长大的孩子，每次过关都有至真至纯的正念，打针吃药生病这种词从不会出现在我们口中。小时候每逢过关时，奶奶同修总是会在照顾我们的同时告诉我们，这是师尊在给小弟子宵夜呢。家里兄弟姐妹一起学法练功，乐呵呵的，总是很快的就生龙活虎，活蹦乱跳的。因此比起同龄人，我们这群大法小弟子没有很多常人的观念。随着年龄的增长， 一些常人的观念在考验着我们的心。大人传播的一些关于上火啊等等常人观念，总是考验着大法弟子的正念。前段时间，在我出现了一些身体上不太舒服的假象时，我在观念的影响下，也时不时地去查一下这是哪个部位的不舒服，有没有什么忌口。当我再一次因为不舒服而坐立难安时，我突然想到，不对呀，这是常人的想法啊，我们是大法弟子啊。于是我坐下来盘腿打坐，清除自己不正确的思想念头，慢慢冷静清醒，心中默念着师尊的法。一瞬间，刚刚郁结于胸口的感觉变为一股暖暖的热流，经过我的胃下聚在小腹处。我一下没有那种刚刚坐立难安的不舒服的感觉。师尊在红吟中的法心声回荡在我脑海中。正法传，万魔拦，度众生，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在成长过程中，真相纪录片《以师恩师恩颂》和每一首真相歌曲都是我的童年读物。小小的我就能跟着光碟哼唱大法弟子的歌曲和音乐，看新唐人电视。所以对于邪党对学生洗脑灌输的无神论、进化论等邪说，我从小就明白都是错的。每当老师讲到这些，我总是在心中一遍遍告诉自己，这个是谎言邪说，骗人的，一定要清除。所以从小到大，我都在一次次的警觉中排斥邪党灌输的这些党文化。近些年，我发现邪党在用极其邪恶又不太明显的方式毒害着生命。例如，他让人们管钱叫爷爷，喊邪党的喉舌媒体央视妈妈，试图用这种年轻人诙谐的方式掩盖背后的毒害，让许多人，甚至我们的同修，在不知不觉中也学到这些口头禅。这是非常需要警惕的，修炼人绝不能被这种软化的方式钻空子，应该多学法，对于这些无形的党文化及时警惕，发正念清除。在无神论邪说的洗脑下，许多年轻人在听到讲神佛时失去耐心，或者认为玄而又玄，从而不愿意继续听真相。在向这些人讲真相的过程中，我认为可以抓住他们的执着，一点一点开始讲，针对常人的执着去使其明白真相，把天安门自焚真相、425和平上访、法轮大法师正法、转法轮早已被解除禁令、我摘器官、藏自食等等真相讲清，一步步挖掘对方背后的邪恶，使其明白真相，做三退。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不断地升华自己。一天晚上，我盘腿坐在宿舍床上，想起还有一个舍友没有听到真相，当时心中发出一念，请师尊给我一个和对方单独相处的机会，我要救他。然后我开始清除对方背后干扰听真相的不好的物质。过了两天，机缘巧合，我突然和他单独待在一起。我意识到这是师尊赐予的机会，我必须把握住。于是我开始和他讲大法真相，他听得很入神，最后做了三退。那一刻，一个生命被救度所带来的喜悦真的记忆很深刻，感恩师尊。大法弘传30余载，在修炼路上，无数年轻同修银发初长，无数大法小弟子慢慢长大，有人走散，也有更多的人回归正道。 我常常回忆起同修们一起学法，大家一起约着来看看我这个大法小弟子。当年幼小的我连话都没说顺，就已经能够滚瓜烂熟地背着师尊的红吟。大家都在互相切磋，以法为师，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那段日子纵然已远去，但那时大家心中都有法，心中都有师尊，那种氛围已经成为我永远的记忆，使我无论走到哪里，依然坚定走正大法路。在师父正法的最后阶段，愿你我修炼如初，感恩师尊慈悲苦度，认识不到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张诊断单，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30日。前些年毕业收拾宿舍时，偶然翻到了一张诊断单，诊断结果栏写着右侧乳房有2×2厘米肿块，这是谁的诊断单？一看名字，竟然是我，一段回忆慢慢浮现在眼前。那是我刚上研究生的第一年，有一段时间胸部时不时的像针扎一样，一股子一股子的疼。舍友关心我，就跟我去附近的小医院进行了检查。医生说胸部好像是有肿块，建议我去大医院检查。接着我去了当地比较权威的医院，一路上心里惴惴不安。等结果出来，医生说右侧乳房有肿块，需要微创手术切除。一听说要手术，我吓坏了，问医生可以不做手术吗？医生说吃药也行，但不保险。那天我提了很贵的药，整整一大包，走在路上心里不知所措。我和家里人说明了情况，中医出身的舅舅听后说，我给你找个中医治疗一下，你回家吧。接下来我请了一个月的假，坐了很远的车，跟随舅舅去了那个名医家。医生拿一种草药涂在我胸上，并且用保鲜膜把我上身裹上。当时正值夏天，保鲜膜里面汗水与草药混着，很难受。但是为了病好，我还是坚持裹着。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经过治疗后，不仅右侧肿块增大，左侧乳房也开始长肿块了。到最后，两个乳房就像两块硬板一样连成了片。我欲哭无泪啊。这次想做微创手术都不行了，要想好还不都得切除了啊。我还没有结婚，遇到这种事情，这可怎么办啊？我心里又难过又害怕。我已经不想吃药了，每天就这么拖着。妈妈看到这种情况就和我说，要么吃药，要么就练功吧。在这先说下妈妈，妈妈是1996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当时因为乙肝久治不愈走入了大法修炼，后来经过学法练功，严重的乙肝病好了。我从小就知道大法好，大法神奇，所以我想了想说，我练功吧。从那天开始，我就和妈妈一起学法练功。
从法中我知道了真修弟子没有病，当他再疼的时候，我就不让自己想他，心里说没事儿，宵夜呢。就这样硬块慢慢小了，偶尔还是有疼痛，我也不去在意他。第二年春天，学校组织体检，我去检查乳房的时候，我心里说我没事，我没事，结果出来了，一切正常。其实在检查之前还是有隐隐的疼的，但是就是这天之后，胸部没事了，一点都不疼了，也没有肿块了，我好了。随着时间推移，我竟然忘记了这件事情，拿着这张诊断单，心里感慨万千。想起来当时我并没有真正的走入修炼，只是一小段时间的学法练功，师父就帮我去掉了这个疾病，真的是很感激。想想从我几岁到现在已经32例，大法师父对我方方面面的保护一语难尽，谢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终于承认了自己的膨胀和暴躁，一次教训的自我反省。作者海外学员，新西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5日。我是一名在大法弟子环境中长大的青少年弟子，今年17岁了。我从小就接触车辆，以至于从小就渴望着开车。来到新西兰后，根据新西兰的法律，我在15岁就可以考驾照开车了。随着开车次数越来越多，自我愈发膨胀，父母同修多次劝说，我都置之不理。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暴躁和自私自我，这让我对父母的忠告无动于衷，甚至觉得非常烦躁。这些隐藏的人心使我每次的限制性路考都与失败告终，而我却始终向外推责任，说考场如何不好，考官如何刁难，却从来没有真正去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和坏习惯。想起父亲同修每次都说我开车非常狂妄，非常鲁莽，我每次却都推脱说因为我技术好，艺高人胆大，或者说我跟父亲是一体的，父亲的开车状态就是我的状态，我狂也是因为他狂。常人父母的状态决定着孩子的状态，用这些向外推的理由来开脱自己，却未曾想过我是修炼人，不能用常人的理来逃避自己在去执着心的路上遇到的难关。因为当时的心性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一直我行我素。面对同修的夸赞沾沾自喜，而面对同修的指责表现得好像是听得很认真，但其实根本没往心里去，左耳进右耳出。当时师父多次在梦中点化，但是我仍然不曾意识到。终于在一次夜间倒车进入车库时，我开始踩油门倒车，父母同修三次劝阻，我依旧不当回事。砰的一声，车屁股狠狠地撞在了支撑房子的柱子上。下车检查发现，柱子已经小幅度弯曲，而车屁股撞得破破烂烂。好在有师傅的保护，车屁股的灯还能正常使用。当时气上头，加上父母开始指责我，用国内批斗人的语气指责我，我没有忍住跟他们争吵，开始推卸责任，跟他们诡辩。完全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用常人那一套去互相扯皮。事后才忽然警醒，开始自我反省。任何事发生都有它的原因，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往往矛盾会突然发生，
考验着人心。如果我能忍受，用修炼人的标准来对待，我就提高了心性。反之，就会有更多的磨难考验，直到去掉那个执着心。没有这次的矛盾与教训，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我隐藏很深的那些常人心。发生教训也是一件好事，让我认识到了自己要去的心，让我知道了以后发生这样的事件如何面对，如何用修炼人的标准去对待。感谢师父对弟子的看护与指引。以上是个人经历以及感悟，如有任何不对，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